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从近代科学的革命到现代科学的转变，
从完整的物理化学定律到极微小的空间，
从宇宙的开端到银河系的中心，
从生命的形成到进化论的再思，
基督教信仰带我们认识真神，归向真理，
科学带我们思考、分析和了解神所创造的世界。
欢迎收听黄雅阁博士主讲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传道同工，大家好，谢谢您的收听。这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课程，总共有24课，那本课是第19课。我是黄雅阁，黄雅阁博士，谢谢您的收听。在过去节目里面也有些简短的介绍，我在科学与神学双方面都有一些训练。我的本行是学太空机器人的，那第一个博士也是在这个领域。那时候我在太空中心曾经领导一批科学家工程师，大概有40位左右，从事在太空科学与太空机器人的研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发表了相当多的论文与科学的研究。那接下来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我在教会里面又全时间的服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又拿到第二个博士呢，是在教牧学方面的。那我论文本身就是专注在看宇宙啊精密的设计如何来在护教以及传福音的应用。希望这课程呢，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仍然来读一段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0节，神说水中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的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日。在前面的课程当中讲到，这地球呢差不多是45亿年左右这样子的历史。在地球上面历史呢，差不多到最前面的这段时间里面，地球刚形成的时候呢，有不断的陨石与陨星不断的撞击到地球的表面，所以让地球表面不断的融化结合，融化结合，所以地球的表面相当圆，你可以看到现在今天可以看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可能有任何的生命，所以一直到这些陨石与陨星撞击呢，差不多到38亿年前才停止。太阳系呢形成了以后呢，在那个时候差不多慢慢的定型了，到现在像行星。那这个38亿年前呢，这个地球上面的陨石与陨星的撞击停止了以后，突然一下马上就有生命的产生。我们在上堂里面讲到，生命最简单的单细胞的生命都需要差不多有1500个基因，每一个基因差不多要有100-200个核苷酸键才能够形成。所以生命并不是慢慢形成的，就像我们那时候看到在密勒实验里面，密勒实验里面只有产生一点氨基酸，蛋白质有氨基酸组成，可是单单有蛋白质没有用， 蛋白质一定要有 DNA 去氧核糖核酸的风分子才可以复制蛋白质，所以生命本身并不是一团蛋白质而已，生命的本身必须要有硬体，有软件跟硬件。硬件呢好比是蛋白质啦，这个碳水化合物啦，这软件呢就是 DNA 去氧核糖核酸这分子里面所记载下来如何遗传的指令记载在里面。若没有这遗传的指令呢，生命没有办法繁殖的，生命也没有办法能够做新陈代谢的。最简单的生命要有这些核糖去氧核糖核酸跟核糖核酸蛋白质各种不同的酶组合在一起才能够形成生命。可是地球上面生命却突然一下子产生，差不多在38亿年前突然一下子的产生。我们现在从地球上的化石上面可以找到最古老的化石，差不多在35亿年前已经有了。38亿年前到35亿年前呢，是看到有像生物的这种化合物可以找到这样子的痕迹。所以生物的产生形成呢，是突然子一下子突然产生的，并不是如同像在进化论里面所提出来是慢慢渐进的产生。从无生物如何形成有生物，最简单的生物在地球上面所发现的证据是突然一下子的产生。那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也看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所以地球原来并不适合生存，并不适合生物的生存，神的灵运行在这水面上面，就好像神的灵保护了这地球的水，让这地球的水面里面呢，慢慢能够形成有生命的环境。讲过说单细胞的生物呢，在地球上面它在38亿年突然一下产生，可是呢在地球整个历史当中将近有32到33亿年那么长的时间里面呢，都是单细胞的生物。我们说为什么要有那么长的时间，这地球上面没有其他的大的生物，都是看不见的单细胞的生物呢？我们才发现地球最早的大气层是有毒的，最早地球是有大气层，地球大气层呢，就像我们临近的这些其他行星的大气层里面，大部分都是甲烷、氨气。在地球上早期的大气层主要也是由甲烷、氨气跟氢气所组成，有一点点氧气，可是主要都是氨气跟甲烷形成的话，生命，高等生命没有办法用甲烷与氨气来形成新陈代谢。所以高等生物呢一定要能够呼吸氧气，然后用氮气充氮，氮气能够成为植物的养分，然后要有二氧化碳气呢成为能量的带动者。所以所有的生物呢都是吸收氧气，然后呢跟养分，养分呢是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叫养分，氧气与养分呢然后形成二氧化碳，在碳与氧结合起来成为二氧化碳的这过程当中呢，就释放能量，提供给生物所有的能量，然后生物呢要呼出二氧化碳。那这二氧化碳呢又与水蒸气结合起来成为碳水化合物，成为所有植物的这个苯啊，植物呢有茎有干有叶子，其实都是碳水化合物。那在最原始的最早的地球上面呢，大气层却不是这样。地球上面大气层那个时候最原始的时候主要都是氨气跟甲烷气， 所以将近有32亿、33亿那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都是这些单细胞的细菌，你可以叫它细菌，单细胞的生物呢，渐渐的将这氨气与甲烷气呢吸收，然后吐出来的是氮气跟氧气，经过相当长的32亿年的时间呢，将这有毒的大气慢慢的变成高等的生物能够呼吸的空气，主要是氮气跟氧气。所以经过32亿年的时间呢，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神要让水聚集在一块，让旱地露出来。我也讲到，在整个地球最早的时候呢，水是覆盖了整个地球的表面，然后借着造山的运动，大陆板块的漂移，造山的运动让旱地露出来，让旱地鼓起来，所以旱地鼓起来了以后，然后在旱地上面才能够有渐渐有高等的生物能够产生。好，让旱地出来的话，神称着旱地为地，水为海，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十一节呢说，地要生长有植物啦，有高级有种子的植物呢。第二十一节又说，水要多多的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上天空之中。那这植物啊动物啊飞鸟啦、鱼呢，是神特别的设计。接下来看到这地球上面如何产生高等的生物呢？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里面就讲到，神说要让这水里面有各样的生物啊，有各样高等的生物，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然后特别讲到说，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这边第21节所讲的造出，用了特别的一个字叫做 bara， 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叫做 bara， 是神特别的创造。在圣经中文的翻译有时候没有把它翻得非常清楚呢， bara 这个字呢原来应该要翻译成创造啊，然后另外有个字叫 yasar 呢是造出。神可以制造，神也可以创造。制造是用现成的材料做出来的叫制造，然后从无中生有的叫做创造。神创造天，神创造地，然后神创造生命，神创造人。在这三处的地方特别讲到 bara 这个字，神的创造。在别的地方也讲到，比如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地方的造的字呢就不是创造的 bara 这个字，而是用 yasa。 yasa 呢是用制造，用地上的泥土来制造，用现成的材料来制造人。好，我们就看到那地上的这个生命呢，突然怎么样子有很多的生命突然一下产生，不单单只是这些很简单的单细胞的生物而已呢？我们若按照进化论慢慢演变的理论的话，地上的生物应该是慢慢演变起来的，由单细胞然后变成多细胞呢，然后慢慢的演变，然后波细胞呢慢慢变成比较简单的生物，然后越来越复杂的生物，越来越复杂的生物。可是很有意思的是，看到整个地球的历史却不是如此。在地球的历史里面呢，大概是在55.3亿年到5.25亿年这段时间，非常短的，短短大概就几百年的时间里面，突然在地球上面的生物，我们说界门纲目科属种，十个门里面的九个门突然一下出现了，这在地层上的分隔叫做寒武纪，寒冷的寒。武功的武，寒武纪，英文叫做 Cambrian 啊 ，Cambrian era， 在寒武纪的地层里面，在那之前地上几乎都是单细胞的生物，可是就在寒武纪差不多500万年的这段时间里面，突然一下 生命一下产生，有各式各样，有不同门的。我说门呢，就是在生物的分类学里面讲到界门纲目科属种，有九个门的这些生物突然在地球上出现了。所以这段在地球的化石里面所发掘出来地球的历史呢，我们叫做寒武纪大爆发，或者寒武纪大爆炸。寒武纪大爆发，寒武纪大爆炸呢，我若用一个比喻哈，在整个宇宙的历史呢，如果是100公尺长的话啊，宇宙历史整个是100公尺长的话，那在这段时间突然生物，地球上的生物突然一下很多的生物突然产生起来呢，大概只有四寸宽而已，所以非常的奇妙。寒武纪大爆发或者寒武纪大爆炸呢，是生物上面的我们说霹雳，那就像宇宙大爆炸一样。在十几年前，在 Times Magazine 时代杂志上面曾经有个标题的文章，就是生物的大爆炸学说。那一直到目前为止，究竟怎么样子能够来造成会有这个生物突然的寒武纪的大爆发呢？不是很清楚，一定是有特别的设计，特别的精密的调整，然后在那个时候所有的生物才突然同时一下子产生出来。可是是不是表示说在寒武纪大爆发那个时代所有的生物跟现代生物形状特性都完全一样呢？不是的。如果我们从化石上面所发掘出来知道，在寒武纪那个时候最多的比如是三甲虫，很大的，看起来像个蟑螂一样，不过有一两尺长。在那个时代里面有许多不同的各式各样不同的生物，可是呢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不同的生物呢，它最早的时候呢跟现在的形状很不一样。我们看到最原始的这些生物呢，按照地层里面慢慢慢慢形成的时候，这些生物呢会有不同的演化。那不同的演化呢，一直到开始产生有脊椎动物，然后有脊椎动物当中，然后才衍生出来有哺乳动物。那哺乳动物呢，现在比如说像人啦，像我们的牛羊狗猫啊，这些都是叫做哺乳动物，都是脊椎动物门里面的哺乳动物。哺乳动物在地球上面很快的发展出来，从化石根基上面来看的话，实际上是非常最近的几百万年的时间而已。所以在地球上面的生物是不是会慢慢的演化？我们看化石上面的证据是很清楚的，地球上面的生物是慢慢会演化。第二，我再问一个问题，这些地球上面的生物是不是有绝迹的？以前曾经存在，现在没有了？当然有。若我们发掘出来很多恐龙的化石，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看不到现在那么大的恐龙，以前化石挖掘出来的那么大的恐龙现在看不到了，没有，因为已经绝迹了。那我们可以知道说，的确的生物在历史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演化。我们不用，没有用这个词叫做进化。为什么？因为生物会有演变是很自然的情形，是神的创造的设计，让生物呢能够渐渐演化来适应它的环境。那为什么能够会有演化的过程呢？我们说在进化论当中有个最基本的两个，最基本的两个理论的基础。第一个我们叫做遗传基因，第二个叫做基因的突变。遗传的基因呢，让亲代能够将主要的亲代的这些特性呢能够遗传到子代， 所以因为有遗传基因，我们在上一堂所讲到 DNA 哈，上面有基因的遗传，所以可以将一代一代的，从亲代到子代呢，可以将这些特性的呢一代一代的遗传下去。可是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要打预防针，有些预防针呢可以一次打了以后可以终生，有些预防针呢却是每年都要打的。比如说这流行性感冒的预防针，为什么每年都要再重新打一次呢？因为这个伤风感冒的这些病毒呢不断的改变，非常快非常快的改变，所以任何遗传的基因从亲代到子代呢都会有一些改变。可是越简单的生物它的改变呢越大，越高等的生物呢改变一般来讲就越小。所以这样子呢才可以保存一个种一个种。比如说我们说所有的动物里面的一个种，种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可以互相交配的，叫做一个种。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狗，所有的狗其实是一个种，甚至狗与狐狸与狼本身都可以互相交配的，所以属于一个种。那还有个很有意思，所有的蛇每一个蛇虽然看起来很像，可是却是不同种，彼此没有办法互相的交配。所以种才可以保持大概的这个种本身的特色能够保持下去。可是在保持的过程当中呢，若一成不变的话，它就没有办法适应对环境的变化。好，接下来我就要讲到基因的突变。这基因呢，在一代到下面一代呢拷贝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点点不同。这一点点不同是怎么样子产生的？我们知道，在基因遗传呢，从一代到下一代呢，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两千个基因的，比如说是一个单细胞的生物，从一代传流到下一代的时候呢，这基因当中1500个当中的一个基因呢，有可能会在拷贝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失误。这失误平常从什么地方来的？主要是因为放射线的缘故。因为我们知道地球上面不断有外来的宇宙射线撞击地球，从太阳的高能量的太阳风的高能粒子不断的撞击地球，经过大气层呢大部分被滤掉了，可是还是有少部分的这些，尤其像伽马射线啊，就是大气层没有办法过滤的伽马射线，经过大气层以后达到这地球的表面，那撞击到这些 DNA 的长链当中，会将这长链当中的基因呢有一部分会常破坏掉。我们说破坏就是会改变它的排列的这个形式，那排列的这个暗码呢一被改变过了以后，再遗传下去呢，下一代跟上一代的改变这个遗传码就会有约略的有一点不同。那这基因的突变呢，99% 都是不良的基因突变。从一代到下一代呢，如果这个基因的改变突然一下突变呢，正好碰巧呢是有很少数的当中是良性的突变呢，那这个突变呢会让它保存下来。所以什么叫做进化论的原理，叫做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这只是一非常广一句话，它主要的机制怎么能够造成呢？就是因为有基因的遗传与基因的突变两个相辅相成，才可以造成这样子。基因的遗传将基因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可是因为有放射线的照射，而基因当中会有一点点的改变。这一点点的改变，这个突变呢我们叫 mutation， 这一点突变呢，如果在下一代在这环境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能够比较适应环境的，那这好的基因就保存下来，那没有办法适应这环境的，那这个基因就消失了，就因为它没有办法生存，那就消失了。所以这好的基因呢一般来讲都可以保存下来。若我们来思想一下，若环境完全没有改变的话，就不会有基因的改变。那换句话讲，让我们来思想这样子问题，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最适合生存的生物是什么？我就算以地球来讲， 地球上面最适合的生存的生物应该是什么？有人说人吗？不是的，所有的生物最后都会被最简单的生物给吞食。什么呢？细菌。在地球上面最适合生存的是细菌，不是高等生物。人死了以后最后都会被分解掉，埋在土里面最后都被细菌给分解，让细菌呢将这遗体当作食物然后继续繁殖。所以在整个地球上面最多的生物不是高等生物，最多的生物是低等生物，像细菌这样子的低等的生物。所以最适合生存的，若按照进化论的原理来讲的话，就是细菌，就是最简单单细胞生物。为什么能够从单细胞最简单的最适合生存的生物会慢慢的演进，然后在寒武纪的时候突然有那么多比单细胞生物要复杂非常多的这些生物突然会产生出来呢？我们相信必定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在里面。神是万能的，无所不能的神。神的创造有他无所不能的设计。跟大家介绍过，我自己以前是设计太空机器人的。太空机器人，我们非常希望说能够送出去一个机器人的，这个机器人本身能够有很高的智慧。如果有一天能够设计好，设计到一个这个机器人本身能够自己繁殖，不单单可以自己繁殖，还可以自己修改它自己的程式，能够越变越聪明的话，哇，那这个机器人真的是不得了了。如果这个机器人能够设计好，能够一代一代呢，它能够自己适应它的环境来修改它的程式的话，那这是真正的人工智慧了。可是这样子人工智慧我们现在还没有啊。如果即使有这样子人工的智慧的机器人，这智慧比起神的创造的智慧实在是不足以比较的。我们看到神创造生物让有这两个，第一个是基因的遗传，第二个是基因的突变。基因的遗传能够让这特性从世世代代一段一代一代的遗传下去，第二呢，基因的突变呢能够让它良好的基因能够遗传下去，能够经由环境的选择呢，良好的基因能够继续的生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基因的遗传性与基因的突变彼此的互动，可以保持一个物种不单单能够保持物种的特色，并且让物种有适应性，对环境的适应性，这实在是最好最智慧最精密的设计。我们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课程，总共24课，这是第19课。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